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下面翻到旧约传道书第九章七到第十节， Ecclesiastes chapter 9 verse 7 to 10。 翻到以后，弟兄姊妹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 Please stand up。 传道书九章七到第十节，这是神的话。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在你一生虚度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度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恩，在你复活的日子中召聚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殿中，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你。主，就祈求你的圣灵带领我们，洁净我们，也祈求你的圣灵开启我们的心，能够明白你，认识你。特别是祈求主的灵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让你得荣耀，使你的每一个儿女得益处，使你的教会得建立。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是中国传统的新年，首先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和朋友们新年蒙恩，在基督里更加的爱主蒙福。那论到中国的新年，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亲人每年一次相聚团圆最重要的日子。中国的春节之所以是中国人看重的节日，它不仅仅是亲人们相聚吃喝快乐，同时也是亲情友情难以割舍的连接。还有春节中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就是亲人朋友之间相互的祝福，盼望在新的一年中都有美好的日子，以及对这个未来美好的一个盼望。前一段其他地区的牧师问起我有关在美国华人过春节的氛围如何，我说一般节日的气氛不是很高，不过今年我们教会呢弟兄姊妹会相聚啊，一起来包饺子吃。而且我说因为在海外生活的时间久了，大部分的人都在上班，在外边的亲人也很少，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就慢慢的没有那么多的春节的气氛了。但无论如何，作为中国人的春节仍旧是我们最重要的节日。我想有四个重要的方面和我们的生命，特别是跟我们华人有着密切的相关。第一个就是亲人友人的这个团聚，团圆的相聚啊。我们知道春节是我们这个亲人友人的这个团圆相聚。第二个就是吃喝快乐啊，这是我们文化中不可少的东西。第三个就是诉说亲情友情啊，我们在家人相聚的时候诉说亲情友情。那么第四个重要的就是对未来人生的美好的盼望和祝福。 那么这些看上去是人生中最普通的事情，也是最接地气的生活，可是又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那么感谢上帝的恩典，今天讲到的经文啊，恰恰是上帝借着圣经启示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中啊，也就是在上帝所赐的日光之下，人如何的来吃喝快乐，如何的来建造婚姻家庭的生活，又当如何的在地上工作，这样生活中最普通又最重要的人生生活。我们讲完了传道书的第八章，现在我们到了第九章。那么第八章第九章都给我们启示了一个重要的真理。首先第一个就是告诉我们说，要让我们去查明上帝一切的作为。第二个，第二个就是让我们明白我们人生一切的作为都在上帝的手中，就是我们人生的一切 everything in God's hand， 也就是说都在上帝的掌管中。第三个就是人日光之下生活的一切都是来自上帝的赐福啊。第三个就是我们人生活的一切的 everything 是来自上帝的赐福，无论我们的吃喝、婚姻、工作啊，这正是今天的经文要告诉我们的真理。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就是在上帝所赐的日光下度日。为此我们从三个方面和弟兄姊妹来分享这一段的上帝的话。第一个就是在上帝所赐的恩典下吃喝快乐。第一个我们要分享在上帝的恩典中吃喝快乐，就是 eat, drink and be merry in the grace of God。 第二个我们要来看在上帝所赐的婚姻家庭中快活度日啊，在上帝所赐的婚姻家庭中快活度日， enjoy the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that God has given us。第三个我们要看在上帝所赐的恩典中工作啊，在上帝所赐的恩典中工作 to work in God's grace。 首先我们来看在上帝所赐的恩典中吃喝快乐。第七节说，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那么论到人生的吃喝，我想我们在座的人啊，都可以有很多很多的话题，或者有很多的内容可以讲啊，可能我们讲几天也讲不完，也讲不烦。圣经告诉我们说，在日光下的人生中，在我们活着的日子中，要欢欢喜喜的吃饭，心中快乐的喝酒。这里说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已经悦纳了你的作为。我们或许会问，我们的吃喝和上帝悦纳我们的作为有什么关系呢？啊，我们的吃喝和上帝悦纳我们的作为有什么关系呢？基督徒在吃饭前一定会祷告，因为要向上帝献上感恩，感谢上帝赐给我们的一日三餐，赐给我们每一日的日用的饮食。但是我在没信主之前啊，从来不会为这样的事情啊来祷告啊，不会有这个想法，也不会有这样的行为，因为从来就没有想过我的吃喝还和那个上帝有关系，或者说是上帝的赐福。圣经在这里强调的是，人生在日光下的吃喝，一切都是上帝赐福的恩典。因为 上帝对人的恩待怜悯这样一个普遍性的恩典啊，所以我们无论你信主不信主，我们吃喝啊，都是上帝给我们人普遍性的恩典和怜悯，是上帝的赐福。所以人可以在上帝所赐的恩典中啊，福分中吃喝快乐。圣经在创世纪的第一章告诉我们，耶和华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了人，并且赐福给他们。圣经在创世纪第一章的26节往下是这样说的，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29节，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上帝他不仅创造了我们，他还把他所造的这些遍地的蔬菜果物都赐给我们做食物。我们吃喝的一切是来自上帝，是上帝的赐福。可能不信主的朋友们不一定这样相信啊。我小的时候，无论在河南的老家还是在青海的这个农村，农民们最关心的是一年的收成如何啊！农民们最关心的是一年的收成如何，而一年的收成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天气的情况啊，雨水的情况，阳光如何。特别是山区，人们常常说一句话，就是靠天吃饭啊。我想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啊，一定明白我说的这个话。我们小的时候去这个青海的这个农村去学农啊，当然青海有很多山区，你到了那个山上，你去看那个麦子，弟兄姊妹，那个不像我们在平原上长的那个麦子长得很高，穗结的很多，那个麦子都根本不用镰刀啊，就这么高一点点，那个穗就那么短一点点，就是拔下来薅下来。所以这就叫靠天吃饭啊，靠天吃饭。那么既然是上帝的赐福，我们会想说，那怎么还会有吃不饱，还会有贫穷呢？创世纪第三章啊，当我们人类的始祖犯罪以后，就得到了咒诅。第三章17节到19节说，又对亚当说，神对亚当说，你既听从了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18节，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19节，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圣经说，在日光之下，在上帝的赐福下，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的吃饭，其实是不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看上去很简单啊，但是是不容易的事情。那特别是在我们当中啊，如果你没有经历过那个贫穷，或者没有经过挨饿的弟兄姊妹啊，特别是我们当中年轻人，你的体会一定不会很深啊，你的体会一定不会很深。那我们当中年纪大了一点的，我们经历过贫穷饥饿的弟兄姊妹，你就理解什么是吃饱喝足的快乐啊。弟兄姊妹， 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吃饱喝足的快乐了，喜乐。我小的时候虽然没有经历那么艰苦的日子，可是小时候吃不饱饭啊是经常的事情。那么这就是为什么过年对我们那一个时代的人来说啊是那么如此的向往和美好。因为过年的时候不仅可以吃饱，而且可以吃到这个好吃的什么鸡鸭鱼肉各样的肉类的食物。那么对今天富裕一点的国家来说，这可能是我们每一顿的家常便饭。可是在我们那个贫穷啊物质缺乏的时代，很多是只有在春节的时候你才可以享用的啊。其实弟兄姊妹，我读大学的时候啊，那都80年代了，我读大学的时候也不是说在大学里每一顿都能吃饱的。所以吃饱饭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可是当我们富足的时候，当我们不会为每一天基本的吃饱喝足发愁的时候，你以为那个欢欢喜喜的吃喝快乐是一件容易的事吗？其实也不是，弟兄姊妹。当我们富足的时候，你常常会为吃的好与坏、食物的浪费、饭食做的是否可口发生争吵，而不能快乐着吃饭。那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我们今天是不是你在家里做饭，因为做的饭食的问题，会夫妻之间发生争吵、不开心？本身一桌很好的东西，结果还没吃就吃不下去了。啊，所以能够欢欢喜喜快乐的吃饭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一些我们一般状况的。另外，我们的身体状况，弟兄姊妹，你没有想过，就算我们有很好的东西吃，可是我们的身体状态也会发生改变。有时候我们也不能够欢欢喜喜的吃喝快乐，比如你有糖尿病啊，或者你有痛风，你肯定不能吃很多海鲜贝壳类的东西，还有高血压、高血脂，还有消化道疾病，你的饮食可能会受到很多的限制。其实弟兄姊妹朋友们，有没有想过，上帝赐福我们身体的健康，能够欢欢喜喜的吃喝，赐福给我们丰富的食物来享用，其实都是上帝的慈爱和恩典，是上帝的赐福和怜悯。如果你没有生过胃溃疡或慢性胃炎或者胃肠道疾病的弟兄姊妹，你从来不会因为吃下去食物感觉到胃里难受，没有吧？那你觉得吃下去很舒服很自在，但是你从来没有说，哇，我感谢上帝让我吃得这么舒服这么自在，没有。但是当你比如说生了胃溃疡消化道疾病住在医院里，你想再吃东西的时候，你觉得简简单单的吃饭也是一种感恩。但是我们为这些感恩过吗？我们都把这些事情当成是啊这个平常的事情，我们从来不会为上帝献上感谢感恩，我们认为这些事情是理所当然的。甚至因为我们自己的罪，我们不但不感恩，反而会为吃喝吵架啊，甚至为吃喝大打出手，为吃喝犯罪。啊，这就是我们人的本相，啊，这就是我们人的本相。That's the reality。因此，传道者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切的作为都在上帝的掌管中，我们所领受的一切， 无论是我们的吃喝快乐满足啊，都是上帝赐福的恩典，都是上帝对罪人慈爱怜悯的悦纳啊！弟兄姊妹，你去想想看，朋友们想想看，是不是这样的？因此这里告诉我们说，在日光之下的日子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当存着感恩上帝的心，只管欢欢喜喜地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人只有知道我们吃喝的一切来自上帝的赐福，我们才知道我们的吃喝是来自哪里啊？你才知道说我为什么吃喝，我吃喝的东西哪里来，或者说我吃喝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一会儿还会讲这个问题。下面我们来看第二点，就是在上帝所赐的婚姻家庭中快活度日。第八节说，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第九节说，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圣经传道说，不仅启示我们在日光之下如何的吃喝快乐，也启示我们如何在上帝所赐的日子中如何尊严的过日子，如何在上帝所赐的婚姻中生活。这里说，你当衣服时常洁白，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当我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的感受啊。可能让我惊讶的是说，圣经具体的指导到我们的这个梳妆打扮啊，圣经可以具体的指导到我们人生的梳妆打扮，告诉我们说衣服当时常的洁白啊，那洁白就代表着洁净啊，干净的生活啊，头上还要抹上膏油。我们知道在当时的犹太人啊，他们都会使用比较上等的橄榄油啊来抹头。其实圣经不是教导我们要浓妆艳抹啊，衣着华丽，乃是要让我们穿着合适啊，穿着得体干净。也就是说，我们那个精神状态啊，一个积极的良好的那个生活的精神状态。这里进一步说，就是要要求人啊，应当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啊，弟兄姊妹，就是要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因为人是上帝形象的代表啊，人当尊严的、体面的活着啊，无论你是信上帝还是不信上帝，都当如此，因为这是上帝普遍性的恩典，这是上帝普遍性的恩典。就像我之前在福音班给弟兄姊妹朋友们分享的一样，我们过去的文化里认为人是猴子变的，人跟动物没有什么区别。但我就问一个问题，人跟动物最大的有一个差别你知道吗？那个狗，你再训它，你把一块骨头扔过去，狗马上过来啃那块骨头，是不是？但是如果是人，你再训它，你给它扔一碗饭过去，扔一个面包过去，它会吃吗？连那个要饭的都不会。为什么？因为人有尊严啊。记得我刚到日本留学的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啊，就是日本的家庭主妇。那时候他们大多数可能都不去工作啊，主要就是在家里料理一些 家庭的事务啊，比如说照顾孩子，送孩子去读书幼儿园啊，料理家庭，然后呢给丈夫做饭啊，给孩子做饭，以及家庭的这种日常的食物生活用品的购买等。那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会在超市看到那些年轻的主妇们啊，他们生孩子也比较早，有时候都是连着一起生，所以有时候你都甚至分不清那个大了以后你都分不清妈妈和女儿是到底是姊妹俩还是母女俩。所以他们会带着好几个孩子，你会看到说有领着的、抱着的、推着的啊，两三个。可是他们出门的时候总是打扮得非常合意啊，整洁体面啊，他不是说奢华华丽，你从他身上一点都看不出来说那个为了很多的子女的忙乱啊，那个不修边幅的样子看不到啊。同样的在美国也是一样，弟兄姊妹啊，那给我印象深刻的美国人就是说他们在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啊，比如说跑步那就穿跑步的衣服啊，去 gym 就 gym 的，这个你看那个学校 high school 的学生那穿着都一样，对不对？休闲的场合、正式的场合，有时候甚至你在商店中买菜，你也可以看到很多包括一些非洲裔的朋友这个美国弟兄姊妹朋友啊，还喷着香水。那么我们说这种不仅穿着干净啊，它是一个这个一个人的这个尊严。当我们在不同的国家生活，你会感觉到啊，你会感受到我们中国原本是一个礼仪之邦的国家，你看到了今天似乎我们是最不注重自己形象啊。那我说这些不是说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这个金钱在这个穿着打扮上啊，但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最基本的，我们把衣服穿干净一点、体面一点，那个人的那个尊严形象这是必要的。他不一定说那个东西跟财富富有有关啊，圣经教导我们无论我们贫富啊，我们要洁净体面有尊严的按着上帝的形象来生活，那么这个才是重要的原则。所以衣服旧也没有关系，你穿得干净一点，对不对？利落一点。其实圣经更教导我们说不仅是一个外表，其实它代表不了什么，更让我们活出那个基督在我们生命中那个内在的美，那个真正属上帝的形象才是重要的。这是讲到上帝要让我们在活着的日子中啊，有尊严的、体面的活出上帝的形象来。那么下面我们来看圣经对我们的另外一个要求，就是在你一生虚度的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圣经清楚地启示我们，在我们一生度过的年日，我们所领受的一切都是创造主上帝的赐福，其中婚姻是上帝对我们极大的赐福啊，弟兄姊妹，婚姻是上帝对我们极大的赐福。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往下这样讲，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神就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圣经在1:28告诉我们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婚姻是上帝亲自设立的啊，婚姻是上帝亲自设立的。不论你信不信上帝，这跟我们信不信上帝没有关系。婚姻是上帝亲自设立的，是上帝对人赐福的普遍性恩典啊，是一个普遍性恩典。而且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是要让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管理上帝所创造的一切。同时圣经告诉我们，婚姻是一个盟约。圣经告诉我们说，婚姻是一个盟约啊，是 marriage covenant。 所谓的盟约就是夫妻双方在上帝面前所立的一个圣约啊，一个盟约，是你们在上帝面前所立的一个盟约。为什么我强调是个盟约啊 ？Marriage covenant， 就是这样的盟约是不可以背叛的，这是不可以背叛的，它不是合同，也就是说婚约是不能够被分开的。所以我们再强调一点，就是说上帝设立了婚姻，赐福婚姻，而且婚约，上帝所设立的婚姻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一主一信，是在上帝面前所立的一个盟约。我们说在人类的关系中，没有一个关系比婚姻关系更为亲密了。圣经说上帝在赐福日光之下的婚姻中啊，让我们与所爱的妻快活度日。但是我们发现啊，这么美好的婚约关系啊，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的婚姻关系，最后被我们都经营的支离破碎啊，被我们经营的支离破碎。更多的时候是骨中的刺，肉中的钉，甚至彼此的背叛。既然是上帝面前所立的盟约，那么就不能够背叛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看到很多诡诈的，无论是信主的不信主的，要离婚的时候说啊，没办法呀，我的婚姻不是上帝所赐福的呀，所以没办法过下去了。其实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说人的诡诈，盟约它就是不是说是说哦，你可爱了我要爱你，你不可爱了咱俩过不下去咱们就分手。对啊，总有一天很可爱啊，总有一天会老的不可爱了，是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我们昨天我们女儿还拍了我们在国内我们年轻时候照片，我们女儿儿子说哇，妈妈那个时候好 fashion 呢、啊，是是是的。你别看我们现在老了，我告诉你，我们那时候穿的衣服可能比你们现在年轻人还 fashion 呢。有机会给你们看看。对啊，那个时候是啊，好可爱啊，爱得起来。那你看现在，这个满脸的皱纹，对不对？我说有时候吃饭也得小心，不小心那个衣服上都是饭，好邋遢，弟兄姊妹。那你说这怎么爱得起来呢？要那样早离婚好几个了，对不对？你看不上他，他还看不上你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婚姻它是个盟约，盟约就是说你不管爱可爱不可爱，什么不什么，那是上帝的赐福， 你都要爱的啊。我们再来看圣经给我们讲，马拉基书二章十四十五节说，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在你和你年幼所起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我们知道在那个旧约最后的末后时代啊，在旧约最后的时代，马拉基时代，我们之前讲过马拉基书的时候讲了，祭司诡诈，官长诡诈，百姓诡诈啊，老百姓任意的就把自己盟约的妻给休了。上帝说，我在你们中间做见证， God is a witness， 是我们婚姻的这个见证者啊，你却以诡诈待他。其实弟兄姊妹想想看，是不是这样？我们在婚姻中吵架的时候，我以前讲过，以前不信主的时候，或者信主刚开始的时候，每次跟景旭吵架，我从来没说过我错，都把责任推到他身上去，自己知道诡诈还是这样。箴言五章十七到二十一节，上帝在警戒那些丈夫对妻子忠心啊，免受那些淫妇诱惑的时候说，他说唯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啊。弟兄姊妹，包括我们在座年轻的弟兄姊妹，婚姻为什么是圣洁的？他为什么只能归给一个人？你有没有想过这些事情？好，我们今天在美国也好，在日本也好，甚至在中国，那些电影 movie 看多了，对不对？婚前的时候啊，随便跟这个来来，跟那个来来，结了婚了说，哎呀，得告别单身了，我们得向一个人忠心了，是这样的吗？弟兄姊妹，上帝把婚姻中那个圣洁啊，那个 marriage section relationship 唯独交给了另外一方，这就是为什么你不能够在婚前或婚外有这种淫乱关系，因为那个已经不是圣洁了，那个违背了上帝的那个属性。我们接着来看十八节，他说要使你的全员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他如可爱的幼鹿，可喜的母鹿，愿他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他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我儿，你为何恋慕淫妇？为何抱外女的胸怀？因为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华眼前，他也修平人一切的路。你看圣经在警戒的时候说，那是唯独归给你，那是神的赐福，上帝给你的啊，那个圣洁的那样一个marriage relationship。 但是我们所做的一切，在外面所做的一切，圣经告诉我们说，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华眼前啊，都在神的眼前。但是人因着自己的罪，人就相互的背叛啊。其实我们相互的背叛还是一件小的事情，问题更大的是我们在上帝面前背叛了上帝，因为你是在上帝面前所立的约啊。我们在那个圣洁的上帝面前不圣洁，我们在那个守约的上帝面前，我们没有守约，我们不诚实。马拉基书告诉我们说诡诈，所以我们用各样的理由啊来推脱自己的罪和责任。所以弟兄姊妹，我自己这样，我自己做传道人，在教会经历也很多，真的是这样。 到了夫妻的问题的时候都是诡诈，你听那个妻子讲的你就觉得那个丈夫不对，你再听那个丈夫讲的你就觉得那个妻子不对，哇，诡诈。圣经教导我们说，在上帝赐你的日光下虚度这个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下所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生命记24:5说，新娶妻之人不可从军出征，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可以在家清闲一年，使他所娶的妻快活。你看圣经，弟兄姊妹，你去读，真的是非常的 detail 详细。他告诉你，新婚的话，你不要跑到外边去，啊，要陪伴你的妻子，使他快活。因此，我们说婚姻，当按着上帝创立婚姻的目的旨意去生活。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是在讲婚姻，啊，我们也没时间讲那么多。但是我们要明白一个总体的目标，就是说，我们的婚姻应该按照上帝启示我们的婚姻旨意目的去生活，而不是按照你个人的私欲、肉体的情欲去生活。在日光之下要善待你的妻子，啊，所爱的妻。圣经中在这里讲说是你盟约的妻啊，年幼所娶的妻。弟兄姊妹，如果你常常的把这些话放在你的心上的时候，你就不会这样诡诈的待你的妻啊，因为这是上帝的赐福，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啊去爱护你的妻子啊，敬重你的妻子。下面第三个，我们要来看在上帝所赐的恩典中工作。10说，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传道者借着圣经告诉我们，在上帝赐福我们日光之下活着的日子中，人当做的事，或者说是人当在地上当尽的责任，就是上帝交给我们去治理管理的工作，人要尽力的去做。同时也提醒我们，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后啊，我们要必去的那个地方阴间没有工作啊，也没有谋算，也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从创世纪我们知道，上帝不仅按着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上帝也赐福人婚姻，赐福人在地上的责任，就是治理管理上帝一切的受造之物，人要承担上帝在地上祭司的工作。在没有犯罪之前，工作是一种享受。可是当始祖犯罪以后，工作成了人糊口的工具手段。创世纪3:18-19说，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创世纪传道书都告诉我们，人类犯罪后的结果就是死亡，啊，归于尘土。那么即便如此，啊，我们的结局虽然是死亡，即便如此，但是在日光之下，上帝赐我们的这个普遍性恩典下，上帝仍然啊，让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在上帝的恩典之下来工作生活，这是一方面。但是更重要的是，它是让我们在日光之下活着的时候认识上帝， 悔改归向永生的上帝。就像传道书第四章啊第九章前面我们讲过的经文，第四节说，与一切活人相连，那人还有指望，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纪念。第十节也说，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毛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那么圣经强调的是，活在日光之下的人，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无论是吃喝，无论是婚姻家庭，还是我们养生的工作，都是上帝的恩典怜悯，因为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能力而得到的。那么生命记八章十七到十八节，上帝在警戒当时的以色列民的时候说，他说，恐怕你们心里说，这货财是我的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启示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即便是得货财，得我们有能力去工作的能力智慧，都是上帝给的。同样新约圣经中保罗也教导这个信徒工作啊，信徒的工作应当是尽责任和本分。比如说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到十节说，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因我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而专管闲事啊。所以上帝教导我们在地上要尽我们当尽的责任啊。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一节说，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从前所吩咐你们的。以上我们从上帝所赐的恩典中吃喝快乐，上帝所赐的婚姻家庭中快活度日，和上帝所赐的恩典中工作，三个方面讲述了上帝所赐的恩典之下日光之下度日啊，这样一个主题。那么我们下面从三个方面的应用来思考。第一个就是在日光之下的日子中啊，要认识永生的上帝。所以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在日光之下的日子中要认识永生的上帝。其实传道书的重点要启示我们，上帝是那位创造主，一切都在他的掌管中，包括人的一切的作为，包括人生活在日光之下的这些普遍性的恩典，无论是吃喝、婚姻、家庭、工作啊，没有一样不是上帝的赐福。所以人必须活在上帝的恩典中啊，人必须按着上帝的形象去生活。上帝如此怜悯世人的一个重要目的啊，上帝怜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让人在日光之下还有气息的时候，还有生命的时候，去寻求认识上帝啊，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去寻求认识那个拯救罪人脱离罪恶黑暗死亡的救赎主耶稣基督。那么这个才是罪人唯一的盼望。就如我们经常提到的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说，上帝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耳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的动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 圣经在这里强调说，我们所生活的年限，我们在哪个疆界所生活，都是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定了。那么一个根本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去寻求神，认识神。因此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人生无论是吃喝的快乐，无论是婚姻家庭，无论是你得获财的能力工作，都是上帝的恩典。但上帝赐福我们如此普遍的恩典，不是要让我们在日光下虚度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乃是要呼召我们悔改，归向真神，归向永生的天国的上帝，这才是我们人生最终的归宿，人生吃喝的终极的盼望。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在日光之下的人生中，你的生命里有基督吗？有永生吗？有那个永恒的喜乐、平安和盼望吗？那么第二个应用，就是我们要为基督而活，感谢上帝恩典的人生。因着上帝极大的恩典，那么今天我们已经认识耶稣基督的基督徒啊，或者说我们认识永生上帝的基督徒来说，我们更加应该按着上帝赐福我们的恩典来生活。无论是临到我们的普遍性恩典，还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获得的特殊性救恩。加拉太书2:20-21告诉我们说，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啊，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那么21节强调说，我不废弃掉神的恩，亦若是记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那么这里讲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基督他爱我们这样的罪人，代替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因此我们活着的今天不再是为我们而活，乃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基督而活。那么圣经在这里还强调了，我们活着是完全因为上帝的恩典，是白白得来的。所以这里警戒我们说，如果我们仍旧是依靠自己的义，依靠自己的行为而活的话，这里告诉我们说，基督就徒然死了。所以基督徒活着不是在靠我们自己的义，也不是在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啊，你是在神的恩典之下而活，否则基督为你白死了。因此只有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才能够明白我们为什么吃喝，我们为谁吃喝，我们吃喝的终极目的是什么。那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否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吃喝，我们为什么活在这个世上。同样的，我们婚姻的家庭工作，不仅完全是在基督的恩典中，也是为着上帝的荣耀而活而行。那么这个才是基督徒真正人生的目的。亲爱的弟兄们，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明白一切的一切，无论是你的吃喝、婚姻、家庭，无论是工作，无论是子女，无论是亲情，全然都是上帝赐福的恩典，那么你的生活方式、态度啊，将会完全的不一样。弟兄姊妹，你去想想看，如果你真的明白，你的生活态度完全不一样，你将会生活在上帝全然的恩典和感恩中啊。无论是临到你的，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无论将来临到的是被爱、被恨、被失恋，都是上帝的恩典啊！你将会过一个感恩喜乐的人生啊！ 一个感恩喜乐的人生就是依靠上帝恩典的人生。那么感恩的人生就是按着上帝的旨意去生活的人，而不是靠自己的聪明智慧、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行为、自己的旨意去生活的人。感恩的人生是完全依靠上帝的恩典，竭力的尽自己的本分，将荣耀归给上帝，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赚取、窃取上帝的荣耀。弟兄姊妹都知道、都熟悉以弗所书、哥罗西书教导我们属神的儿女当如何在日光之下属地的人生中活出属天的感恩的人生的真理。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往下是这样说，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啊！因为我们是被上帝蒙召，所以要存感谢的心。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劝导、彼此教导、相互劝勉，心被感恩歌颂神。第十七节说，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无论做什么啊，无论或吃或喝或行，要奉主的名感谢神。下面讲到，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你们做儿女的凡事要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的喜欢，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这些经文我们都太熟悉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就这样简单的去遵行呢？二十三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到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所以弟兄姊妹，无论你在家庭中、生活中、工作中、子女中，做父母的在教会中，你要牢记着一个原则，我们是为主在做，不是在为人做。因为在为人做，有一天我告诉你，我敢百分之百告诉你，你到最后都会失望，都会失望。但是如果你认为主都纪念的话，你永远不会失望，你也不需要别人去理解啊，因为那个永生的主，圣经在这里说，主知道啊，你必从主里得基业的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基督啊。的确，我们有时候在家里面侍奉子女、侍奉妻子、侍奉丈夫，是上帝把这样的一个侍奉、这样一个方式给了我们，是恩待我们。但是你的目的不是，弟兄姊妹，你是因为服侍他而服侍上帝，而不是因为你信上帝而服侍他。你别把它倒过来。第三个应用就是以神为乐，为上帝的荣耀而活啊！就像今天主席最后的祷告一样，保罗在劝勉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节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弟兄姊妹，我们也都非常熟悉小药理问答的第一问啊，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人生的首要目的是啊，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所以我们基督徒人生的这个终极的目标，终极的目标是为着上帝的荣耀而活。我想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那么我们说，为什么基督徒的人生是为着上帝的荣耀而活呢？ 这里很重要，弟兄姊妹，盼望我们有点思考。首先第一个重要的是，这是因为上帝荣耀本体属性决定的。那有的人说，那我为什么要为荣耀上帝而活呢？上帝缺乏荣耀吗？不是的。最重要的第一点是因为上帝是他荣耀本体的属性决定的。那么也就是说，唯有上帝是至高的、永恒无限荣耀的上帝。这是第一个啊，这是从 divine 啊，属神的神性来看的。那么第二个，上帝他创造万有的目的，上帝创造万有的目的啊，是为了彰显上帝至高的荣耀啊，彰显上帝的荣耀。我们用英文来讲就是 reflect God's glory 啊，来反照荣耀上帝，反就是说活出上帝的荣耀来。那么对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来说，上帝是借着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罪人啊，这些必死的罪人，然后在基督里彰显了上帝至高的荣耀啊。对我们得救的基督徒来说，上帝是借着基督拯救我们这样的罪人，在基督里来彰显了上帝至高的荣耀。那么具体的说，上帝是如何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来彰显他的荣耀呢？啊，这个著名的清教徒神学家啊 ，John Owen 啊，约翰·欧文，在他的这个书里面，就是《基督的荣耀》（The Glory of Christ） 这个书里面啊，有一段详细的论述啊，我读给弟兄姊妹，我们来思考啊，这是写的比较全面的。他说，从父神永恒无限的泉源出来的智慧、恩慈、良善、慈爱啊，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一切都是来自上帝的智慧、恩慈、良善、慈爱。那么上帝用这些来产生了选召的意志。上帝召我们不是用那个强权暴力啊，弟兄姊妹，他是用他的恩慈、良善、慈爱把我们召出来。他从罪恶的人类中选召出来，成为新造的人，就全交托给基督。上帝把我们从罪恶中召出来，然后把他交给了基督，然后他指派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从被咒诅的旧造出来啊，就是我们那个被咒诅的旧人中出来，成为新造的人。他借着圣灵的能力，将基督救恩的一切祝福赐给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哥罗西书中反复二章九节反复强调，我们之前讲到基督的一切祝福都丰丰富富的赐给了我们，其中基督的一个重要的荣耀就是他把一切的祝福荣耀加给了我们。那么这里讲到说，就是生命、光明、能力、恩典、怜悯都赐给被选召的人啊，弟兄姊妹，我们在基督里得到了这么多。他说神这样做，下面讲到神为什么这样做，一方面使他的本性得着荣耀，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因为上帝的属性、上帝的本体就是荣耀的，上帝做这样做就是他本体的荣耀。这里讲到说是因为他本体的荣耀，就是他本有的无限智慧、能力、良善、恩慈，同时也彰显了三位一体存在的荣耀。所以我们看到说，上帝的这个荣耀是要彰显三位一体上帝荣耀的存在，存在的荣耀，这是一方面。这样，三位一体的真理成为信徒所珍贵的，也成为信仰与盼望的根基。所以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根基是什么呢？ 是三位一体独一的上帝啊所赐给我们的救恩。神透过圣子圣灵将他的神性传递给我们，何等荣耀无比啊！弟兄姊妹，我们是上帝把他的荣耀传递给我们，是何等的荣耀无比。我们既明白了，又默想深思其中的荣美，就必能看到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不同的位格，却又同时彰显了神本性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的重要，我们来默想啊这样的荣耀啊，看到三位一体上帝的这个荣耀。哥罗西书三章一到四节告诉我们说，所以我们若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天，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啊，弟兄姊妹，很重要，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在基督里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面。啊 ，In Christ，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在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在他的荣耀中显现。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面。唯有挚爱追求盼望基督的荣耀，基督徒的人生才会是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的人生。愿三位一体荣耀的上帝与你们同在，阿们。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时候赐给你的每一个儿女真理的话语，特别是在我们纪念我们传统的华人相聚团圆的日子中，主，我们何等盼望说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同胞都能够得到这样一个从上帝而来的，从基督而来的救恩永恒的祝福，因为这才是人生最重要的祝福。无论我们在这个地上能够吃喝欢喜快乐多少年，无论我们即便是不信靠你，哪怕是我们的婚姻家庭也很美满，或者说我们的工作也很美满，但是主，不到上百年我们都会离开这个世界，如果没有基督，那将是永恒的灾难。主，我们真的是盼望这样的福分，这样的救恩能够临到我们的每一个同胞。主，每当我们在庆祝中国的这个新年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历这个多少年来通过这个春节的联欢晚会，我们看到说有各样的寻求祝福祈求吉祥，主，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说在那里有赞美敬拜上帝，在基督里祈求吉祥和祝福的。主，这是何等的可悲。主，我们也真的期盼说有一天有一年，中国人能够在新年的时候，在任何的时候能够来赞美敬拜神，把荣耀归给神，来赞美你颂赞你，那是何等的美好。主，你也要让我们看到说你让我们活着的这些今天作为华人的基督徒，我们又是有着何等重要的责任和义务，有时候我们又是何等的不配，何等的这个软弱，没有把你的福音传扬给我们的同胞。亲爱的主，让我们真的明白我们的吃喝快乐，我们的婚姻家庭工作子女都是为着荣耀你而活，但是也祈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把这样的福音恩典不仅活出来，也传给我们周遭的同胞，让万人都归向你，把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